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十八节，一直到第四十二节。
四十三。
四十三节。这里面讲到耶稣遇到一个要承受永生的人，他们的对话。一个是耶稣他讲到他自己要怎么样来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而门徒们真的听不懂。那么第三个是耶稣路过耶利哥，碰到一个逃犯的瞎子，行了这个神迹。其实我们这些圣经的记载都很熟，但是我不晓得我们这一些圣经的记载里面记载下这样的事实，到底要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没有。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整本圣经有一部分可能是对某些人有关，跟某些人有关，当然有一部分的圣经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关啊。这个那么这边到底是跟我们的关系在哪里？所以今天有很多信耶稣的人信到最后怎么样，好像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也好，感受也好，他们所得着的也好，不尽相同啊，不尽相同。就算两个都已经得着永生跟救恩的人，他们有的时候现阶段来讲他们的感受也是不一样。一个很确定我不会灭亡，一个他还害怕我犯了罪以后可能不一定会得救，是这样。这个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说一个人不是因为知道到饭里面的营养有多少，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就会让他的身体这个维持着，可以在世上生活。重点是一个人吃了饭，就算他不知道饭里有没有什么营养，因为他吃饭的这个事实，让他能够在世上活下来。今天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吃这个药，哎呀，吃下去了还在怀疑好啊不好啊，你那个药对症下药了，你就是怀疑它不好，这个药吃下去药效在里面你还是会好。但是一个人呢，一个人坚定相信说是什么，一个人坚定相信这个药我吃了有用，对不对？但这个药医生看来没有针对下药，你再相信这个药有用，你吃下去了还是没有用。关键是在我们有没有得着，或者有没有吃了这样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的本身对我们是不是有用，这一个事实，而不一定是建立在你知不知道。但是反过来讲，当我们有了经历以后，觉得吃了饭以后肚子会饱，本来没有力气了，一吃饭就饱了，妈妈就知道说原来吃了饭我会有力气的。我们山上你问他为什么吃了饭有力气，他讲不出个所以然。但他知道什么呢？我做工做不动啊，饭一吃我又可以做工了，那怎么样呢？所以他饿的时候，他累的时候怎么样呢？他饿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要吃饭。为什么？这是什么告诉他？这个是他慢慢去了解懂得。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我们读了圣经以后，你到底有没有得着主所要应许给你的，这是个重点。可能刚刚开始你也不懂什么，但是因为你真心认罪悔改信了耶稣，那一个得救是从真正接受耶稣信耶稣来的，而不是从信救恩的道理来的。这个东西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那么今天我在分享这段的时候也是一样，耶稣讲一个东西说，有钱的人财主进神的国，比什么难呢？比骆驼金针的眼还要难。这句话我慢慢要想的就是，当有一天我假如我用这样一个话来讲，假如我这个人是一个杯子，我杯子里面装满了东西，那么怎么样呢？再好的东西也装不进去了，除非怎么样？除非把杯子里面的东西统统倒掉，然后怎么样呢？来接那个好的东西。今天我们人在我们生命里面，今天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装满了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东西， 昨天还有一位这个在 QQ 上在问我说，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哎呀，你们信耶稣很好，他就是不信，因为他害怕失去世界上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他慢慢了解说，哦，信耶稣的，今天后面讲的，你要撇下妻子儿女小孩什么什么什么田产什么这些东西的，他怎么丢得下这些呢？那么他怎么能够得百倍？他怎么能够去经历享受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呢？今天我们常常是舍不得丢掉小的，以至于得不着大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应该不愿意放下次要的，以至于我们得不到最主要的，不是这样吗？今天有多少的人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或者在遵循律法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就是碰到了这样一个瓶颈。他能做了他都做了，但他舍不得那一点，他就舍不得，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这边有一个官，这个官怎么样呢？这一个官跑来问耶稣说，他要怎么样行才能够承受永生？很显然的，他是个官，他的地位，他做官的地位没有办法帮助他承受永生，你这个你会同意啊？第二，我在这边想的，他有很多的钱财，有没有？他有很多的钱财，他是一个财主，他非常的富有，那么他的钱财能不能帮助他去承受永生呢？也不能。假如钱财能够帮助他承受永生了，那么他何必来问耶稣呢？第三个，他的道德跟他的宗教很好，因为他从小什么不杀人、不奸淫、孝顺父母、不偷盗、不做假见证，他通通都做了，有没有？他道德品性行为很好，但一个人行为很好的人，宗教情操很高的人，能够帮助他承受永生吗？不能帮助他承受永生，所以这个人才跑来找耶稣。那么他为什么不去找别人要来找耶稣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缺少钱的时候，你不会去找一个穷光蛋的教授，是不是啊？因为他没有钱嘛。因为你需要钱，你怎么去找个穷光蛋的教授呢？你可能会去找一个什么？你可能去找一个，就算他没有学问，什么都没有，但他有钱可以帮你，你才会去找他了嘛。我相信耶稣当年在世上3年半的时间，遇到这个官的时候，耶稣不要传道传了多少，是一年啊，一年半还是两年，圣经里面因为没有讲，假如我们仔细去查一下，可能还是可以查得到的，至少还没有到3年半，耶稣在地上传道这一段的岁月，让这一个官他也耳朵有得听闻，甚至耶稣有时在行一些神迹，甚至耶稣有时在说一些这个神国的神的国的真理的时候，他也在那个地方听，也不一定。他里面突然发现，这一个穷人，这一个没有地位的人，这一个常常被几十张文士法利赛人这个为难的人，这个人有带着永生的味道，这个人有他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有永生的气质，所以他才会去问耶稣嘛，不是这样吗？同样的，就是说一对夫妻他们很恩爱，对不对？弟兄姊妹或者别的人碰到夫妻感情有问题，他不会去找他们吗？他会去找一对，他会去找什么呢？他会去找这个夫妻两个感情也不好，去问他夫妻的问题吗？也有可能负面教材去了解了解，怎么样我们以后的婚姻可以不要像你们这样，也可以嘛，对不对？但是问题什么？他想要得着的，他一定要去找那个有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千万要有的。这段圣经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要的真的很可恶的，我们今天已经得着了这些东西，却不能让我们内心平安，却不能让我们人生知足，却不能让我们这个有一种自由释放，是不是啊？这样那种情况，那么很显然我们从世界上得着的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真正的幸福感，只能够增加我们的享受感，但是有很多东西享受来享受去，是让我们的身心灵都会受伤害啊，吃多了会中风啊，吃多了这个不该吃的东西会得癌症。今天享受又不等于幸福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在世上享受真正的幸福呢？或者我们享受有的只是暂时的， 这一个官，他能够知道有一天他这个官没有办法再做了，他知道这个钱，暂时的钱不能够满足他内心里面对永恒的盼望等等这一些。而且他怎么呢，他宗教的耶稣问他这些律法他都做得到，但他知道怎么呢，我外面做得到，我里面还是做不到，以及怎么样呢，以及他很心虚，他所拥有的这些不能带给他真真实实的天国或者永远神的国里面的这一份，他没有承受到，他没有享受到，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来找耶稣。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人常常会把我们看错，人以为他很有钱，但是当人家来找他要钱，当人他来找他借钱希望用钱帮忙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帮得了。有的人表现了自己是万事通，对不对，等到人家以为他是万事通的，怎么样找一件那个人他自己不能通的事情来找他的时候，结果那个万事通只被人家以为万事通，他能够帮人家什么东西，而只帮一个人生命里面本质的东西。这一个官，这一个有钱人，这一个人有很崇高有高尚的宗教情操跟他的道德行为的一个人，他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他发现他没有得着他的东西，得着的东西都不是永远的，都是暂时的，不能满足他，所以他来找耶稣。我们想想看，我们人生里面要去找耶稣的事，都是找一些芝麻绿豆小事呢，都是一些暂时的事呢，都是一些世界上不信主的人也在里面求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吃吃喝喝这些东西呢，就是生活上面的东西呢，还是我们真的想到我们永远的问题，我们愿意来找耶稣。假如你愿意找耶稣，耶稣会给你指明一条道路，耶稣在这个时候给这个年轻人指明了一条道路，指明一条什么道路呢，指明一条承受永生的道路，指明一条永生的道路走，让他可以往前走，让他可以得着这条永生的路，并且可以走在其上。什么时候开始走呢，就是现在活着的时候就开始走。但是那一个年，那一个官到最后有没有走呢，这边没有讲，其他马可福音这个马太福音里面通通都有讲，讲到怎么样呢，这一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带着问题到耶稣面前来，然后怎么样呢，他带着同样的结果又离开耶稣。所以他这一次跟耶稣的相会，他这次跟耶稣的见面，他这次跟耶稣的请教，耶稣也指教了指明了他的道路，但怎么样呢，他的问题没有解决。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呢，最大的原因在耶稣指明他的路，他没有办法照着去做，他还想不通，他还测不透，他还舍不得，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是怎么样带着问题来，同样他又背着他自己的问题又走了，他跟耶稣没有关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是神的儿女，哎，那个人是神的儿女，是以色列神子民当中的一个人呢。今天有多少信耶稣的人，说是信了耶稣，跑到主的面前要去求一些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他还是背着他所求的问题自己又走了。为什么呢，耶稣指明他，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告诉我们一条该走的路的时候，我们走不走呢，我们不走，我们还是舍不得我们自己的这一套菜饭，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以为，我们的观点，耶稣要我们走的路我们不走，不是这样吗？其实我今天跟大家再分享一点，其实我这段圣经主很早就给我有一些这个看见跟亮光，我稍微讲一下。我不晓得耶稣那时候跟他讲明，他不晓得愿不愿意啊。我今天体会一下跟大家讲，假如耶稣那时候跟那个官讲说，这个你来问我承受永生是不是，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东西，什么叫变卖所有的东西呢，你把东西卖掉了对不对，这个东西就不是你的了，那么那个官就问，那我要去卖给谁啊，卖多少价钱，是不是这样，这个很真实嘛。你们读圣经不从那么真实的想呢，我每次读圣经都是从真实角度想，我说耶稣要他卖掉所有的财产，那么要卖给谁，卖什么价钱，对不对，假如他只要问，耶稣说好你卖给我， 那么你出什么价钱呢？你把所有的都归我，我就把永生给你。这变成这样了，是不是这样？然后耶稣下面再讲一句话：好，你虽然通通卖了是我的了，但是我把这个东西还交还给你，你好好管。我不喜欢呢，你那个钱不要用；我喜欢呢，你那个钱拿出去得了，我也不怪你。我不晓得，假如耶稣把话这样讲明了，那个官会不会愿意用他所有一切的财产来换他心里面想要承受的永生？假如他今天有的这一切能够让他有永生的话，能够让他承受永生的话，他何必来问耶稣呢？那么既然他怎么样呢？既然他拥有的这些东西不能让他来承受永生，假如耶稣说：好，你现在有的所有一切是我的了，不是你的了，我给你永生，你要吗？以后你还要来跟从我。怎么叫来跟从我呢？就是我要你怎么用钱你就怎么用钱，现在这个财产不是你的了，我要你怎么这个做官，你要怎么样秉持公义啊，是吧？不能够期望政治，你要怎么做官，你要听我的。假如耶稣跟他讲明这个的话，我们愿不愿意？今天有多少人在传福音，用天堂诱惑人，用地狱吓唬人？你碰到有些人根本不吃这一套。我们真的要把耶稣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宝贝，耶稣能够给我们永生之道，那圣经里面都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这段圣经连在一起的时候，妈妈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什么耶稣说你要放下田地房屋什么这些东西，我们这个人爱耶稣摆在第一位，我们就会懂得怎么样用钱。当我们把耶稣摆在第一位，愿意遵行主，把我们的主权一切都交给主了，我们就不会那么的任意妄为。可能这是一条道路要慢慢走，但是我相信一个人真的愿意把我们所有的财产生命主权都交出来给主，知道那是主的，我们就开始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面，怎么样呢？就越走越丰盛，越走越喜乐，越走越满足，不是这样吗？但这个少年，这个官怎么样呢？这个官想得通吗？他一方面心里面想要他靠自己得不着的，一方面他要想要得着他今天拥有的一切都不能换来的东西，而耶稣给他的处方是：你只要放下你所拥有的这一切，你就能够得着。他又不愿意，这不是很基本的叫结构性的矛盾吗？永远无解。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很多人生的问题为什么无解？在神那边是有解的，有答案的，但是我们人舍不得。我们有的不能让我们得着承受永生，而又要我们放下我们有的这些来承受永生，我们又不愿意。那么这个人的出路在哪里呢？今天我常常讲，耶稣给我们人生的答案，或许说我们今天得不着属灵里面的福气，正是因为我们舍不得放下我们肉身所要享受的这一切，以至于我们得不着属灵里面的福分。我这边稍微再讲一点，今天有很多的人，他说我也放下了房屋，去了哇！一些人坐警车，你看我要出来宣讲的时候，把所有的财产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为拆会不一定得百倍，也不一定能够享受永生，享受到永生了嘛？今天有很多人是为教堂啊，为差会，是不是啊？为你的牧师啊，为你的老师，是不是啊？假如我们真的是为神的国，怎么可能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呢？假如我们今天在今世嘛百倍也得不到，你怎么？你只是为了人嘛？为着一个人的组织，为着一个教堂，为着一个彩绘，为着一些什么人事情，我们的心真正是为着神的国，让神掌权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的时候该丢嘛，我们不丢；我们有的时候不该舍的嘛。神的主权没有要我们舍嘛，我们拼去舍，舍了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面子，为了人家说我们爱主怎么去去。今天你要好想，我们好读圣经呢，这些你要，我们只要为了神的国放下这一切的时候，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人有一栋房子，他的快乐跟享受，或者说反过来讲，一个人有一百栋房子的那种快乐，今天拿我来讲，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的喜乐一定超过这些，是百倍的胜过。意思就是说，这个百倍我觉得还是个抽象，是个概念的，就是说今天地上的福气我们所放下了，为神国放下，就怎么样，我们所得着的是属天的福分，那是一百倍。那个百倍我觉得也不是真正是一块钱变成一百块这种概念啊，在我的里面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今天我跟大妈我们就经历了这样的一种福气，地上得着的给我们的福气一小下就过去，但是我们在为了神国所放下的这一切的时候，怎么样呢？哇，我们所得着的是那么长长久久在内心里面真正的平安喜乐跟自在。求主怜悯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只在乎说我们在地上银行里面存款这个一后面有几个零，或者一变成了二，还变成三，变成四，变成五。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把次序一放反了，那整个的价值就不一样。比如你说哈，一个嘛是一，一个嘛是六个零，这个一跟后面有六个零是什么概念？一后面有六个零的概念就是这是一百万，是不是？但你把六个零摆在一前面的话什么意思？那就只有一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神在我们心里的地位，常常把世界在我们心里的地位错置了。假如一是我们的神的话，我们把神摆在我们在最最前面，有没有？世上所有一切的东西因为在主的里面就给我们带来价值。那假如我们把主摆在最后一位的话怎么样呢？前面所有有的这一切到最后也只剩下我们自己这个人而已，仅仅得救的一个，好像从火里经过，仅仅得救的一个信耶稣人而已。假如我们看见，让我们不要落在这个官的这样的一种吊诡的里面。他现在所得着的又不能换他想要的，耶稣叫他给他想要的，给他叫他放下这些嘛，他又舍不得，没有路走。今天太多神的儿女在世上生活。读读圣经有路，那么为什么对他没有路呢？因为他舍不得，因为他这个很多那个很多，这个很想要那个很想要，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是主的道路不想要，就是主的话不想要。下面再交通一点的是，我们不要以为读读圣经你都会懂。今天有这样想法的人，要么把上帝看得太小，要么就自己太骄傲，觉得自己太聪明。这话怎么讲呢？这话就是说，耶稣明明的跟他们讲，先知怎么样呢？先知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了。他们明白吗？这个话讲得那么清楚，犹太人圣经也不是不熟，先知讲的就是百姓的败坏，神的拯救，将来弥赛亚要来，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先知写的一切是要成就在我的身上，这些门徒不明白，没有办法怎么样？圣经里面说，他们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今天圣经里面有很多也是这样，你看有很多人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就是讲别人讲的那一套。你讲了我都听过了，你没有讲了我再讲给你听， 但是反过来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好像上帝赐给他隐藏的玛纳。这个我们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你们去看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叫做得胜的，我要赐给他隐藏的玛纳。今天你听有些人跟你分享，像教书这样，你跟有些人分享，他是活了活现在做真实的见证，触摸到我们心灵的深处。这个差别在哪里？都是读读圣经在讲嘛，为什么会这么差别呢？因为一个已经进到主的里面，或者说主借着圣经向他说话，已经深深在他生活的里面，他能够体会，他能够得着的，当然会怎么呢？当然会比那个一天到晚去跟人那边，一天到晚让人帮他读圣经，然后人帮他读的圣经怎么呢？别人怎么解释圣经，他就把这套东西照章全收，然后照样去讲给别人听，这会有什么味道呢？弟兄姊妹了解吗？我说今天训练一个人要懂圣经，我在想神学一定要安排很多生活里面很真实的东西，就像耶稣带领门徒一样。好，我今天给你们权柄，你们两个出去怎么样，看看回来鬼服了你没有，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怎么样？不，来听我这个讲座啊！不但听讲座，还要这个做笔记，做了笔记完了以后去说给人家听。那么这一个人他自己本身真正得着什么呢？你有没有在教人家的时候，把你要教给人家的这一套的说法，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用，也做见证分享给人家听听？假如没有的话，你所讲的对你生命都没有关系，跟那个来听听学学的人会有生命关系吗？会有用吗？所以我常常说，成也是这本圣经，败也是这本圣经。这个话怎么样呢？一个人真心悔改愿意信耶稣也是这本圣经，一个人搞来搞去搞到最后变成了法利赛人文士也是这本圣经，不是吗？但是你要耶稣跟你要圣经的结果不一样，你要圣经里面启示的耶稣跟你只是要启示耶稣的圣经那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假如这点我们能够清楚的话，我们真的要耶稣，我们让耶稣深深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主在我们里面就光照启示引导，给我们生命力量，能够去经历圣经里面所讲的话。另外还有什么呢？我们要让圣经里面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的话怎么样呢？实际让我们相信在生活里面把戏真正走过了，当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你才发现有血有肉，有欢笑有眼泪，怎么样？这叫什么？这就叫生命之道，这是活的道，不是死的道理。但是耶稣讲的时候，这边呢，他的门徒一样都不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有多少时候耶稣真的在圣经里面讲的话做的事，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被我们懂的又有哪几样呢？最后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这个瞎眼的，这个耶利哥，这个瞎眼坐在那边讨饭，这个瞎眼的，我只要讲一点，嗡嗡嗡嗡嗡嗡，他耳朵好听得见，但是呢他眼睛看不到，他知道外面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怎么搞？平常走过的人来来去去，虽然脚步声很多，人声也很多，但是没有像今天那么多。他就问旁边的人，问他们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怎么跟他讲呢？他们跟他讲：“哎，他们告诉他是那撒勒人耶稣经过。”奇怪。我很想不通，我今天读圣经里面很想不通，想不通什么呢？为什么别人跟他讲的是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在哪里？拿撒勒在加利利。怎么会这个拿撒勒的耶稣怎么在这一个瞎子的心里变成大卫的子孙呢？大卫的子孙嘛，他一定要是犹大族的嘛，不是吗？犹大族嘛是在南国，不是在加利利啊，怎么会一个拿撒勒的耶稣？你知道吗？什么叫拿撒勒的耶稣？用拿单业的话来讲，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有没有？今天见我说你哪里人呢？ 我上海镇怎么样大地方的人，你什么人啊？我是京城的人，北京的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金陵问你是哪里人呢？哎呀，我是贵州山里面的什么人，有没有？今天有些人把耶稣看成只是一个拿撒勒的耶稣，什么时候那一个拿撒勒的耶稣变成了大卫的子孙，我们可以去呼喊寻求他拯救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难处，我们人生最关键的，我们只要到主的面前去求的时候，怎么样，你的信就救了你。那个这个信是信什么呢？他到底是信信说是他这个眼睛耶稣可以把它打开，怎么他信是信那个拿撒勒人的耶稣其实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大卫的子孙，他信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在我们内心深处把一个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耶稣而变成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跟审判者，也是拯救我的那位救赎主的时候，我们人生里面许多的问题都能够解决。那我今天要问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是你传道牧师嘴巴里面的耶稣，还是你真正是你内心深处坚定所相信的那一位？你就算有这样的相信，你就算在教堂的里面，你就算在很多传道牧师长老的面前，你愿意这样喊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可能还有人起来责备你，你不要搞错了，你怎么不喊我长老，你怎么不喊我主任牧师，你怎么在那边喊大卫的子孙呢？有人还会嫌你烦，有人还会嫌你累，但是放心，因为他们不是大卫的子孙，他们会嫌烦，他们会嫌累，他们会嫌你吵，但是大卫的子孙真正的救主他来到世上，他说我来了不是要救义人，乃是要救罪人，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康健的人用不着，耶稣来就是要来背负我们这样的痛苦跟软弱。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找错人，也不要喊错人，让在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地位的拿撒勒人耶稣，因着我们的相信，他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大卫的子孙，先知所写那一位极大成的救主跟弥赛亚，他一切的能力因着我们向他求，我们就能够得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